神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欢迎你跟我一同来寻求查考真道分解。
欢迎所有渴慕真理、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平安。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真道分解啊，再次的提醒呢、希望大家呢赶快速读真言书一遍以上，那么越熟悉越好。好，现在我们就进入真言书研读。
来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真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
今天呢，我们会进入真言书的第五章，那么希望弟兄姊妹翻开你手边的圣经啊，翻到真言书第五章。那么我们要讲的题目呢，是对于现在的生活啊息息相关的，这是真言书第五章主要的内容，远避淫行，淫乱的淫啊，淫行。那么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就严严的责备弟兄姊妹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行淫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留心来逃避的罪。所罗门在箴言的第五章到第七章都是以长辈的身份来劝勉年轻人要逃避淫行和淫妇的引诱，这有可能呢和所罗门自己的背景是有关系的。所罗门生活的社会呢是注重个人自由的，放纵淫行的情况是很严重的。从列王记上第十一章里头我们就知道啊，所罗门最后呢也娶了许多外邦女子，他的妃呢就有700位之多，那更不要提其他的妻妾了。那么这些外邦女子呢引诱他的心，使他在晚年的时候随从这些妃嫔敬拜外邦的神，不敬拜耶和华。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五节就指出啊，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雅斯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雅斯他路呢其实是迦南人对女神的称呼，就像他们称男性的神为巴利一样，他们把巴利奉为日神，那么雅斯他路呢就是月神，这些呢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那么说完了这些背景之后，文慧呢就先和你一起进入箴言第五章，来看看所罗门智慧的教导。这章经文呢一共可以分为四个段落，五章一到六节，一到六节是讲淫妇的诱惑，七到十四节，七到十四节是贪恋淫妇的祸害，十五到十九节，十五到十九节劝勉要珍惜神圣的爱情，二十到二十三节，二十到二十三节是一个结论，作者再次的劝告我们要远避淫妇。那这儿的淫妇呢和箴言书第二章所说的是同样的意思。那么文慧和弟兄姊妹查考第二章的时候呢已经详细的说过，淫妇呢有四个不同的含义，分别是放纵性欲的人、道德不好的人、外邦宗教的妙计和外邦的女子。那么淫妇有什么特征呢？这个可以在五章的三节找到。淫妇呢善于用话语来引诱人，经文说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这两句话就说出了淫妇的这个特征。他们喜欢用甜言蜜语来引惑人，使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落在他们的网络里。另外一方面呢，比油更滑这几个字啊更加的突出了淫妇不但善于用甜言蜜语的话， 更用谄媚的话，以便赢得别人的欢心。但是淫妇的结局是悲惨的，这在五章的四到六节详细的交代了。五章四节所说的阴沉，这是一种味道又浓又苦的植物，在旧约里象征受苦的意思。那么箴言这儿用阴沉，就是来暗示淫妇的结局是充满痛苦和忧愁的，她是走在死亡的道路上。所以呢，五章五节绘声绘影地说，淫妇的脚下入死地，她的脚步踏往阴间。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创造男女，给我们不同的角色，是为了创造生命。人如果滥用这个权利，等于是破坏了生命。淫妇不道德的行为，使她的悲惨结局加速来到。如果说第一个段落是针对淫妇的，那么第二个段落五章七到十四节就是针对贪恋淫妇的人。因为作者在讲完了淫妇的诱惑和结局之后，立刻讲到贪恋淫妇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祸害。五章七节呢，是作者再次的督促，提醒青年人要听从他，不可离弃他的话。五章一节啊，只是要求青年人要留心听，侧耳听，但是五章七节就出现了现在、听从和离弃这三个词，让这个教导的语气呢加重了许多。意思就是说啊，你从前或者不听教导，但是远离淫妇是最要紧的事情，现在你不但要听，还要跟从，要把这些话语存记在心里，然后呢跟着去做。五章八节作者就提供了远离淫妇的最好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也就是呢不与淫妇亲近，远远的躲避她。那么接着呢九到十四节就描写了贪恋淫妇的结果，其中包括身心的衰败和家产方面的损失。五章九节形容啊，亲近淫妇的人是将尊荣给别人，将岁月给残忍的人，所以败坏尊荣呢，是贪恋淫妇的第一个结果。那旧约当中参孙的故事就是一个好例子。参孙贪恋美色，当他伏在大力拉的膝上睡觉的时候，头发被人剃去，力量立刻消失，耶和华离开了他，他还不知道呢，以至于他的眼睛被挖去，甚至被非利士人戏弄。以色列士师的尊荣就是这样在外邦人面前毁掉了。除了尊荣之外，淫妇也会败坏人的力量和劳苦所得的一切，这是第二个结果。我们想想，古往今来，很多人为了博取红颜一笑，不惜一掷千金。所以呢，箴言的六章二十六节说，淫妇能够使人只剩下一块饼干。相信弟兄姊妹都认同这句话吧。贪恋淫妇的第三个结果呢，是败坏人的健康。五章十一节形容得很好，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销毁。弟兄姊妹，这是很真实的描写啊，情欲的事是会伤害身体的。很多人因为放纵情欲，身体染病，严重的呢更加引致死亡，到了最后只好悲叹自己愚昧，为什么不听智者的训诲。接着呢十二到十三节，作者就告诉我们忠言逆耳，人在顺境中往往是听不见劝诫的，要到自尝后果了才懊悔从前为什么不接受训诲。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顺境中的时候又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别人的忠言呢？十四节就提到圣会，这是什么意思呢？圣会其实是指审判的场所。这节经文是贪恋淫妇的人他的懊悔以及醒悟，形容自己啊 在集会的场所当中，几乎被群众定了死罪。接着呢，15到19节就承接上文贪恋淫妇的结果，提出了正面的一个方法，就是要远避淫妇。那这是五章的第三个段落，作者就劝勉青年人要爱自己的妻子，珍惜神圣的爱情。雅各书4章12节用禁闭的井和封闭的泉源来预表童女，箴言这儿呢则以自己池中的水、井里的活水来预表妻子。水是解渴的，能够滋润人的心灵肺腑，所以我们要珍而重之。如果丈夫眷恋外女，作为妻子的有可能也去胡作非为，最后呢以家破人亡来收场了。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社会中，现在离婚率比以前增加了许多，就是因为夫妻其中一方不忠贞而引起的。如果每个人只爱自己的妻子，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初神为亚当造配偶的时候，是取了亚当的肋骨，所以亚当称夏娃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夫妻两人成为一体，是永不分离，只有神圣的爱情才能够得到喜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5章17节说，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而5章19节就用了两个很特别的动物来预表妻子，一个是幽鹿，一个是母鹿。有解经家说，这些鹿它们的四肢都很美，又是聪明活泼的动物，能够代表妻子。弟兄姊妹，男人应该有他的妻子，女人应该有她的丈夫，目的是为了避免淫乱，只有婚姻中的爱情才能够比酒更甜更香。5章20到23节是这章的总结，作者再次的劝勉青年人要远离淫妇，智慧以老师的身份提出了淫妇的祸害，又提到了少年所娶的妻是神所配合的，所以要珍惜神圣的爱情。到了结束的时候，智慧用反问句，为何恋慕淫妇呢，作为对青年人的提醒。要知道耶和华的眼目是无处不在的，人所走的路无论是善是恶，都不能在神的眼前遮掩隐藏，恶人的结局是被罪恶的绳索缠绕。那么我们会怎么选择呢？今天文慧和您分享了箴言书第五章的内容，下一次我们就会进入第六章当中。其实从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都是劝勉我们不要落在恶中，要防备淫妇的引诱，盼望这些教导成为我们成长路上的灯，引导我们走在越照越明的义路上。让我们亲近神，得着真正的智慧。